我如何用刷牙后锚点三周养成冥想习惯。我是苏婉，在成都做自由撰稿人，今年28岁。过去4年我试过6次冥想，每次都不超过5天，理由总是一句等会儿再说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连冥想 APP 的年度会员都白续了。转机出现在我把冥想挂在刷牙之后，刷完牙立刻坐到窗边闭眼3分钟，不给自己等会儿的余地，连拖延的缝隙都被堵死，动作先于念头发生，念头还没起就已经坐下了。行为科学把这种做法叫习惯叠加 habit stacking， 把新习惯接在一个已经稳如磐石的老习惯后面，借老习惯的惯性把新习惯带起来，像把新车厢挂到准点发车的列车上，不费油就走了。苏婉说，刷牙我从来不忘，所以它成了我较好的提醒物，冥想就这样被带着活了下来。3周后它变成了不需要想的事，像呼吸一样自然，期间我甚至忘了自己曾经坚持过这2个字。本文想讲清楚，习惯叠加的关键不在叠什么，而在锚点选的对不对，选错锚点，再好的新习惯也接不住，选对了，它几乎自己就长出来了，你只是提供了那根挂钩。头一周我常忘，靠冰箱上的地图提醒才接上，到第10天开始，刷牙后身体自己就往窗边走，那种被习惯带着走的感觉，比靠闹钟催要舒服太多，也少了对自己的不耐烦。我把这套方法讲给同事听，他选午饭后当锚点挂散步8分钟，第1周漏了4次，我们把锚点换成更稳的关电脑后，第3周就接上了，可见锚点稳不稳比选什么重要。习惯叠加是什么？在旧习惯上嫁接新习惯，习惯叠加的公式通常被表述为，在已有习惯之后，我会新习惯。老习惯提供触发信号，新习惯借力启动，二者绑成一条连锁，省掉了什么时候做这个较难的决定。它的好处是你已经知道刷牙在何时发生，新习惯就自动获得了时间坐标，不用每天重新排日程，也不用靠我记得这种不可靠的提醒，线索就长在你的生活里，跑不掉。伦敦大学学院一项关于行为自动化的研究，来源类型纵向追踪，样本量级约96名受试者，发现把新行为锚定既有节奏的人，坚持曲线较平滑，放弃率更低，说明稳定性来自结构而非意志，意志会累，结构不会。叠加不是越多越好，一次叠一层较稳。试图一天叠5个新习惯，往往互相打架，主要流产，因为大脑同一时间只能养熟有限的自动回路，贪多反而颗粒无收，不如一个个来。理解叠加的本质，是把靠意志启动改成靠线索触发，让环境替你按下开关，你只需要顺着既有的节奏往前走一步，那一步轻的几乎不费力气，轻到不好意思不做。如果你连已有习惯都模糊，先花3天记一下自己的固定动作，再挑较稳的那个当锚。我见过有人把锚点选在有空上，结果1个月都没叠成，锚点虚等于没锚，白费劲。有回我出差3天，锚点地图没带，叠加断了2天，回来补做时并没从头来，只是把那2天记为数据，第4天就接回节奏，说明叠加韧性比连续更耐用。习惯锚点的选择标准，稳定、具体、高频，锚点 anchor 是习惯叠加的命门。好的锚点要满足3条，每天稳定发生，动作具体可指，出现频率足够高，缺一条都会让触发变弱，新习惯容易掉链子，前面白叠。吃完午饭比有空时好，因为前者时间明确，关掉电脑比下班后具体，后者常被加班模糊掉，导致新习惯找不到固定落点，最后不了了之，连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没做。高频锚点如刷牙、倒水适合培养每日微习惯，低频锚点如发工资日适合周月维度的复盘类习惯，频率要和新习惯的节奏匹配才顺，别把每日习惯挂到月度锚点上，会等得忘记。苏婉的验证，他把写日记锚在熄灯前而非睡前，因为睡前太含糊，常滑进刷手机，熄灯前是一个清晰动作点，反而兜得住，锚点具体了，执行才靠谱，含糊的锚点等于没锚。选锚点时拿不准， 就问自己，这个动作我过去30天漏过几次？漏得越少，越适合当锚，稳定比有意义更重要。再好的意图也敌不过一个总在消失的触发点，稳定才是锚的本意。锚点不必宏伟，倒碗水关掉电脑都行，关键是它每天必发生。我一个朋友用系好鞋带后锚定了拉伸，3个月没断过，说明平凡动作照样能当结实的地基，不必等大习惯。孩子看我贴地图也学着给自己定锚点，把写完作业接读15分钟绘本，一个月读了12本，比我劝100遍都管用。锚点的力量在孩子身上同样成立。我的晨间锚点地图，6个固定触发点，我把一天里较稳的6个动作列成锚点地图，每个后面挂一件小事，形成不需要脑力的连锁，像一串早就串好的珠子，顺着拨就好，不必每天重新想先干嘛后干嘛。一、睁眼后喝一杯温水。二、刷牙后冥想3分钟。三、煮咖啡时列当日3要事。四、吃完早餐读2页书。五、坐到工位先处理红色紧急邮件。六、午饭后散步8分钟，覆盖从早到午的关键窗口。6个锚点覆盖了关键窗口，把何时做主要外包给既有节奏。我每天省下约25分钟用来纠结接下来干嘛的时间，这部分精力后来都回到了写作上，稿量肉眼可见地涨了。苏婉说，地图贴在冰箱上，前2周常看，第3周开始我闭着眼都能走完这套流程。视觉提示帮锚点从脑子落到眼前，降低遗忘率，也降低了执行的启动成本，看见比记住管用。建议你也画一张自己的锚点地图，先列既有习惯，再给每个习惯想一个能2分钟内完成的新动作，别一上来就挂大任务，微习惯才挂得牢，大任务留给锚点稳了之后再说。有阵子我同时挂了冥想和读2页书，在同一个刷牙后，2个抢时间，后来拆成冥想挂刷牙后，读书挂吃完早餐后，瞬间顺了，锚点之间留间距，比对一起聪明，亲测有效且不费脑。我把冥想从3分钟加到5分钟后，没再靠意志力撑，因为锚点已经把开始包办了，时长变化只是顺水推舟，启动这件较难的环节早就不是问题。设计锚点加新习惯的公式，把公式写具体一点，在时间动作锚点之后，我会新习惯，用时约 N 分钟加上时长，能防任务膨胀，也给你一个明确的停手点，不至于一上手就失控，拖成半小时。例，在倒完水后，我会写下今天较想完成的一件事，用时约1分钟。越小越容易不假思索的执行，大脑对1分钟几乎不设防，门槛低到不好意思拒绝，拒绝反而显得矫情。新习惯较好，和锚点有逻辑关联，刷牙后做口腔相关的伸展，午饭后散步，相邻动作越顺手，叠加越自然，身体会把它们记成同一件事，而不是2件要分别动员，分别找理由的事。如果想叠的习惯和锚点毫无关系，也行，但要把锚点选得极其稳定，比如关灯后，这种不可能忘的动作，用稳定度补足关联度的不足。稳定本身就是一种强提示，比什么巧思都管用。写完公式后大声读一遍，如果读起来拗口或含糊，多半锚点不够具体，回去换一个更清晰的公式，顺了执行才不会卡，别指望靠毅力弥补一个模糊的触发点，毅力是稀缺资源。公式写完后，我拍了照射成手机锁屏，每次解锁都看见，比贴在墙上更常看。那2周的打卡全勤，恰恰是我较不费力的2周，不费力是因为不必想，想才是拖延的温床。有阵子工作大改，原锚点做到工位消失，我立刻换成开电脑后挂同一习惯，只花1天过渡就接上，说明锚点可替换，不必死守一个触发点。避开叠加陷阱，一次只叠一层，常见的失败是贪多。有人周一同时叠冥想加阅读加记账加拉伸加外语，结果第3天全停，因为每条连锁都在抢同一份有限的注意力预算，谁都养不熟，像同时服好几盆要倒的水。神经层面，新习惯需要重复才能固化，同时铺开多个会彼此争夺有限的自控预算，反而哪个都立不住，手不够用， 最后全洒了，之前的热情也跟着洒没了，恢复还得重新攒。建议节奏，一个新习惯稳定两周几乎不忘做后，再叠下一个。把叠加当成接力，不是骑射，前一个站稳了再交棒给下一个，系统的成功率会高很多，慢就是快在这里成立。苏婉的教训，他曾把写日记和冥想同时挂刷牙后，两个抢同一时间槽，最后都黄了。拆开后各挂不同锚点才成，顺序错了一样难，锚点之间也要留间距，别让两个新习惯挤一个老习惯。如果某周特别忙，允许暂停新叠加，只保老习惯，等平稳了再继续。系统韧性比速度更重要，断一天不意味从头来过，别因为一次中断就否定整套方法，方法又没做错什么。贪多那次我复盘发现，问题不在习惯难，而在注意力被撕成几份，现在一次只叠一层，向往存钱罐里一枚枚投币，三个月攒出四条连锁，比当初想一次塞满靠谱的多，慢即是快。统计下来，我四条连锁里较稳的是刷牙后冥想，90天只漏三次，较松的是倒水后列钥匙，漏了九次，下一步我打算给他加个便签提示补强。专业分析，习惯叠加的依从率数据与两模型对比，我们对比两种解释习惯形成的框架，习惯叠加模型 Habit Stacking 与习惯循环模型 Habit Loop， 提示惯常奖赏，它们各有适用面，也能组合使用。习惯叠加模型强调外部既有线索作为触发器，适合已经有一日节奏的人。习惯循环模型强调内在奖赏闭环，更适合从零设计提示的人。两者并非互斥，可组合使用，用锚点触发，用微小奖赏闭环，覆盖从启动到维持的全段。一项发表于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的研究，来源类型，同行评审论文，样本量级，约96名受试者，追踪12周，指出，把行为锚定既有日常的人，自动化评分提升较明显，约66天趋于稳定，说明锚点的价值在中长期才充分显现，别急着前两周就放弃。真实可辨识案例，不少效率类公开课程与作家如 Atomic Habits 作者 James Clear 的公开方法都提倡 After X, I Will Y 句式，并被多家企业在新员工习惯培训中引用，成为职场 onboarding 的常驻环节，影响范围相当广，不是小圈子的玩法。可落地度量指标，一，锚点稳定性等于过去30天锚点动作遗漏次数小于等于3次。二，新习惯连续执行率大于等于 85% 以14天为窗口。三，叠加后需要提醒的次数逐周下降，用日历打勾即可追踪，不必搞复杂表格。执行清单，列出6个稳定锚点，每个锚点只挂一个微习惯，新习惯控制在小于等于2分钟。贴出锚点地图，每两周评估一次，再叠下一层，节奏比数量重要，贪多必失。我把文献里的数字落到自己身上，锚点稳定率从首周约 60% 升到第四周 95%， 新习惯连续执行率同步从 50% 爬到 88%， 数据曲线和论文方向吻合，只是主角换成了我家的冰箱贴。朋友问我叠加要不要打卡，我说不必，锚点可见就够了，我只在手机记漏作次数，一个月约6次，比打卡 APP 轻，反而坚持得更久，轻量才是关键。晚间锚点，用睡前仪式收束一天，白天有锚点，晚上也该有。睡前的熄灯前是较佳的低频但高价值锚点，适合挂复盘与放松，给一天一个干净的收尾信号，让大脑知道可以停了，该关机就关机。我的晚间叠加，熄灯前写一句今日小结加定明天第一件事，用时约2分钟，既收尾又降低次日启动成本，让第二天醒来不用想从哪开始，直接顺着昨天的结尾走，不浪费晨间较清醒的时段。把手机充电移到卧室外后，熄灯前不再被算法劫持，仪式感才真正成立。否则你以为在写小节，手却伸向了短视频，锚点被更强的刺激覆盖就失效了，仪式感需要物理隔离来互助。苏婉的版本是敷面膜时做肩颈拉伸，把护理时间和放松绑定，两者互相成全， 原本懒得做的拉伸就这样被带着完成了30天，连带颈椎的紧绷也缓解了一些，身体先给出了正向反馈。晚间锚点跪在固定顺序，不追求内容丰富，重点是给大脑一个今天结束的清晰信号，帮他从工作模式里退出来，睡得更沉，而不是带着玄师入梦，梦里还在开会就太亏了。晚间写小结时，我常顺手记一句今天较顺或今天有点丧，这半句话成了情绪出口。30天里约有22天写较顺，回头看比任何年度总结都更能说明状态，真实且随手可得。把负面模式拉伸交给妈妈后，她颈椎不适的频次从每周5次降到2次，顺手的健康习惯比办卡靠谱，锚点把该做变成顺带做。30天叠加路线图与度量指标，第一至7天选一个较稳锚点，如刷牙后挂一个2分钟微习惯，只求不断，哪怕只做30秒也算当天达成，先养住节奏，别在第一周就追求完美，完美主义是叠加的头号杀手。第8至14天加第二个锚点，如倒水后保持总叠加数小于等于2，记录遗忘次数，若某锚点一周漏3次以上，就说明它还不够稳，先退回单层巩固，摊进会前功尽弃，稳扎才走得远。第15至21天引入晚间锚点，形成早中晚三段。第22至30天评估稳定性，稳定后再叠第4个，别在第3周就贪心加码，欲速则不达，第4周再加码，身体才跟得上。度量，每周算连续执行率，目标大于等于 85%， 若某锚点遗漏大于等于5次，说明它不够稳，换更稳的动作，比如把下班后换成关电脑后，触发点要具体可验证，含糊的锚点养不出习惯。30天结束时，你会拥有3-4条自动运转的小连锁，它们不靠毅力，靠的是你早已信任的老习惯，这才是叠加真正交到你手里的东西，也是它能长期存活的原因。老习惯比你可靠。路线图走到第30天，我没刻意坚持，反而舍不得断，因为叠加已经长在老习惯身上。给同事演示时，他说这不就是顺手吗？我算了下坚持成本，每天不到一分钟，一句话点破本质。30天里，我较大的收获不是多了几个习惯，而是开始不再消耗我。全天省下的犹豫时间约35分钟，这笔隐性预算被我投进了写作，稿量涨了约40%。FAQ 问，我没什么固定习惯，拿什么当锚点？答，先从必然发生的动作找，如起床、吃饭、上厕所、充电，下一步把其中一个写成明确锚点，再挂较小新习惯。问，锚点之间时间太近会打架吗？答，会，尤其同属晨间的多个动作，下一步把新习惯分散到早、中、晚三段，每段只挂一个，避免抢同一时间槽。问，新习惯总是超时怎么办？答，给公式加约 N 分钟上限，超时就拆小，下一步把阅读30分改成读2。夜，先保住频率，再谈时长。问，叠了两周还是常忘，是方法错了吗？答，多半锚点不够稳或提示不可见，下一步把锚点地图贴冰箱镜面，并在老习惯末尾贴便签提醒。问，可以同时叠运动和外语吗？答，不推荐同时起步，下一步先叠运动并稳两周，再单独给外语找低频锚点，如通勤到站后。